顶姊妹平安啊！当我哋听到隔篱嗰啲欢笑声嘅时候，好开心啊！即系大家都翻咗嚟呢一度吓。咁咧，今日嘅讲题《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吓。但唔知道过去嘅一年吓，香港发生好多事。我哋发生嘅社会运动，跟住出现嘅新型肺炎新型冠状肺炎疫症，不单止为整个社会带来政治、经济各方面很深远的影响，连香港的教会和信徒同样都面对着严重的冲击。有些教会信徒在这里大洗牌，由这个教会去到第二个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政见的不同而出现势不两立的情况，有些教会甚至出现严重的撕裂，有些信徒甚至不再回教会或者放弃信仰。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又是怎样，不过你仍然坐在这里，我相信大家都仍然是相对地好一点。不论上面的情况是怎样都好，其实都在反映着我们信徒的生命是不是有些位置我们值得要好来反思呢？其实都很值得我们真的要来到去正视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本问题，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要在主里面重新去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之前在几个不同的聚会里面去听讲座，那些讲员都不约而同提到一点，就是说在今时今日面对着这个充满着挑战的日子里面，香港的教会、香港的信徒最迫切要做的就是好好地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当然做牧者的这个也都是责无旁贷，也都是要迫切去做的。在经过过去几个月，我们去讲了一个系列，就是门徒生命的讲道系列。由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以斯拉记的讲道。我希望呢，藉着以色列人他们重建圣殿的这个历程呢，去鼓励今天的我们同样都要去重建我们的生命。我们先来到看以斯拉记的一些背景。其实以斯拉记他记述的史实呢，时间大约就在主前的538年一直去到主前的458年，横跨大约80年的历史。大多数的圣经学者呢都认为这本书成书的时间大约在主前的440年，或者是再迟一些，而写作的地点就是很可能就在耶路撒冷。在旧约的里面呢，神子民秘掳之后有三卷的历史书，以斯拉记是其中一卷，它和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三卷呢原本呢是合成一本的，统称就是以斯拉记，直至去到主后的二世纪才分开来的。传统也都是相信就是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两卷呢都是文士以斯拉来到去整篇的，因为他们那个写作风格和那些的用词呢那个习惯都很多是很似的。那这个以斯拉是哪个来的呢？其实以斯拉他是出身祭司的 家庭，他是一个精通摩西律法的文士。在主前的458年呢，他就接受波斯王阿达薛西的命令，带领了第二批的秘掳的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而整卷的以斯拉记的信息呢，大概就是讲到在神主宰的安排之下，秘掳到巴比伦的犹太遗民他们得以先后两批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重整他们的信仰生活。讲回少少犹大国的历史，犹大即是当时以色列王国最先联合王国分开了，是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北国以色列在主前的722年呢就已经被亚述所灭了，到南国呢就去到主前的586年就被巴比伦所亡。咁先知耶利米咧就曾经预言嘅，犹太人要喺秘掳之地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归回了。那是真的 耶利米作过咁样预言嘅。嗱，喺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嗰度咧，耶利米先知嘅预言就讲到，佢话万军嘅耶和华咁样讲啊，因为你哋没有听从我嘅话，看啊，我要打发人去征召北方嘅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领他们来攻击这地和这地嘅居民以及周围嘅列国。啊，跟住中间我唔读啦，跟住佢话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之后呢，我要按住他们的罪业惩罚巴比伦王和那个国家。啊，这里就讲到了以色列呢，犹大国呢，他们会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灭。啊，但是70年满了之后呢，神会惩罚这个巴比伦。啊，在另一段的预言里面呢，耶利米先知也都这样说，他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呢，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把你们带回这地方来。那这两段经文就正正就讲到犹大人他们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啊，经过70年之后呢，有一天神就会带领他们回归的了。那而历史呢都告诉我们听，啊，这个古列王呢，其实他是波斯帝国的开国元勋来的。他在主前559年就登基。那过20年之后呢，大约在主前539年呢，他就完全占领了巴比伦了。那他就进驻了巴比伦的都城。第二年他就改换了他的年号，叫做古列元年，即是主前的538年。那现在刚才经文我们讲的就是，这件事。咁嗱，波斯帝国佢哋系外邦嘅民族，咁点解佢哋会容许犹大人翻翻去故国呢？到底呢个古列王佢落呢个谕旨，呢个行动背后有啲咩值得我哋注意嘅呢？嗱，而家我哋就一齐嚟睇下吓。嗱，佢下呢一个谕旨当中有啲咩奥秘嘅地方值得我哋留意呢？第一，我哋睇到係神主动嘅工作。喺第一節嗰度呢，佢讲到佢话，耶和华为咗应验佢藉耶利米嘅口，就剛才我哋读嗰段嘅嗰啲嘅说话，所讲嘅说话呢，就激动波斯王古列嘅心灵，使佢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英文嗰度就话 The Lord moved the heart， 喐佢嘅心，搞动佢嘅心。咁喺呢啲嘅经文你睇到咧，系神主动嘅工作，去激动古列王嘅心，使到佢落呢一度嘅谕旨，叫犹太人翻翻去耶路撒冷。嗱，神唔单止喐佢嘅心啊，呢个古列王佢亦都唔系净系我哋成日讲话感而不动吓，佢感了又动啊，佢好体会个心被搅动啦，跟住佢就付诸行动，通令全国去传达文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中是有神主动的工作。第二就是神竟然从一个外邦的王口中得到荣耀。这个波斯王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一位的古列王呢，他不单止承认耶和华是王，他还承认这个耶和华是赐福的源头，也都是他得丰盛的源头。他得的这个万国呢，不是他自己有几本事，而是上帝这个神赐给我的。还有，哦，他都承认耶和华的权柄，他接受神的指派，他愿意去服侍神，就是为神来到去建造这个殿宇。那其实他做的，他讲的这段说话呢，其实呢在以赛亚书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的伏线的了。在先知以赛亚，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大概在200年前，主前大概760年，所以离古列是有一段距离。其实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过神要使列国伏在古列王的面前。咁以赛亚书45章1節嗰度讲到，佢话我耶和华所高立嘅古列，我紧握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嗱，所以你睇到古列王原来系上帝所高立嗰，那个吓，神要使用呢一个外邦嘅王去成就佢一啲嘅工作。仲有喺 以赛亚书44章嗰度，佢又讲到，佢话我对古列说，因为我系神吓，我对古列说，我嘅牧人，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他要对耶路撒冷说，你必被重建起来。他必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奠定。嗱，原来神佢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成为佢手中嘅一个嘅器皿嚟到成就佢嘅事吓。嗱，亦都有人讲咧，就话因为当时但以理先知啊，亦都系喺被掳的人群当中，所以他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做官做了很久，到这个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之后，但以理应该还在那里，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古列王是从但以理的口中知道，哇，原来在神在以前以赛先知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预言，他就看到，哇，原来神拣选了我，要为他有一天为他去起圣殿。所以亦都可能是因为这样，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古列王他一个外邦的王他会做一样这样的事呢。那当然亦都有人就说，根据波斯的典籍呢，古列王他信仰多神的，现在他称耶和华为天上的神呢，一则因为他的心受激动，再者呢，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他老了一些，即他统治以色列人嘛，他是出于一个怀柔的政策去跟犹太人的信仰认同。姑勿论怎样都好，始终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才是拥有那个最高的主权和目标，他使用地上任何的人任何的政权来到成就他的救赎工作。第三，我们看到古列王落的这度谕旨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份的，因为他这里讲到，他说在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即是神的子民，愿神与他同在的人呢，你们都可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以色列神的殿。还有那些的余民，即是分散在波斯帝国其他地方那些以色列 的子民，他们都可以的。而在他们那些地方，那些非犹太裔的人呢，都需要去帮助他们。古列王落的谕旨不是只是给一些领袖，而是他都给所有那些普通的民众，甚至乎不单止只是给犹太人，也都给他们自己本身帝国那些非犹太裔的人。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句语，就是红色那些字，我这里抹漏了一个去字，都可以上，跟住去，都可以上去呢几个字。嗱，呢一句嘅短语咧，其实系暗指从被掳嘅地方回归咧，系新嘅一次出埃及啊。因为当以色列人喺再早前佢哋从埃及出嚟嘅时候，佢哋嗰个上去呢一个动作啊，都系用上去嗰个动词，即系同呢度一样，都系用咁样嘅动词去描述佢哋出埃及嘅。所以呢度有个意思就系，佢哋今次回归咧，好似当日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而呢一个嘅外邦皇帝咧，佢竟然都呼吁埋佢自己嘅国民啊，去帮助呢一啲犹太嘅子民嚟到去建佢哋嘅圣殿。他们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去帮助以色列人，使到他们可以回去他们的地方，等于好像赞助他们路上的经费、旅费，分担他们的洗费，甚至他们为着神的殿是献上甘心的礼物。当我们看到波斯人波斯帝国的子民他们做的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都想到原来当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同样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当时呢，神吩咐他们，你们向埃及人索取银器、金器和衣服，跟着神又使到他们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他们埃及人就真的给这些东西他们，所以他们就带着埃及人的这些财物来到去出埃及。所以你看到神的作为是很奇妙，你慢慢没想到为什么一个外邦的人可以为他的子民做这样的事。第四，我们看到古列王的谕旨，他还是要归还一切被掳之物， 嗱，当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亡咗犹大国嘅时候，佢将圣殿里面好多嘅嗰啲嘅器皿咧，都掳掠晒，攞咗翻去佢哋嗰度，摆喺神庙嘅里面。但系而家波斯王古列咧，竟然将呢一切攞嚟嘅呢一啲嘅器皿咧，都原原本本嚟到去奉还，不留一件。他将这些器皿呢，去透过他的官员，波斯的官员米提利达，将这些器皿呢移交给犹大的领袖切巴撒，总共5400件，全部一笔过给他们，并且由这个领袖带回这一切器皿去到耶路撒冷。古列王这个谕旨可以说真是非常之难得，是不是？咁啊，照計就應該個個都一齊嚟到響應啦，係咪回應？咁但係我哋睇下嗰個結果係點咧？啲人對佢呢一度預指嘅回應係點咧？嗱，呢度講咧就係猶大同便雅敏嘅族長祭司利未人，同所有被神激動咗心靈嘅人，佢哋咧都要上去重建耶和華嘅殿。嗱，你呢度睇咧，你就以為咦，好似都好唔錯，係咪啊？所有被神激动心灵的人，很多人，不过这里其实给我们看到只是两个族，十二支派里面只是有犹大和便雅悯两个的族长，当然这些族长其实是包括在他们管理之下的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仆人，总之两个族的所有人。另外还有祭司，还有利未人。咁呢度話所有被神激動了人心嘅人，其實就係去形容嗰前面嗰扎人嘅，就係話呢一啲人咧就係被神激動佢嘅心嘅人。所以講嚟講去，其實只係有兩個支派嗰啲嘅人同埋祭司利未人啫，所以其實唔係好多。但係呢個詔書嘅對象咧，其實係包括咗南國嘅猶大同便雅悯兩個支派，亦都包括喺北國時候被滅嘅嗰啲十個支派。咁點解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裏面淨係得兩個支派去回應呢？根據猶大嘅史學家約瑟夫咧，佢就有啲咁樣嘅解釋。佢話經過咗70年嘅流亡，大部分嘅猶太人咧，佢哋已經積累咗唔少嘅財富噶啦，積聚咗好多嘅家業。安逸嘅生活令到佢哋唔想冒更大嘅險啊，翻去鄉下。反而是他们四围的那些外邦人愿意起来帮助这些愿意归回的犹太人。有时想想像不像我们香港呢？我们曾经有时我们曾经都艰难被统治，但是慢慢我们的生活又好过来了，慢慢我们都很安定繁荣。但是变了安定繁荣之后，有些事我们可能 就不愿意再去面对一些挑战。有时人都容易这样，在安逸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那份的拼搏和斗志。好了，我们看完这一段的历史，我们这么久以前波斯王做的这件事，在波斯帝国发生的这件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启迪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权能和主权呢？神掌管一切，祂是全地至高的主，祂不单止可以掌管那些老百姓的心，祂连君王的心都可以来到去掌管。祂还可以掌管历史的发展，过去祂怎样透过先知早早就预言犹太人他们那个 的经历，到后来逐一逐一的应验。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很看到他那个权能和他的主权。圣经那里他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都好像水沟的水，他可以随意转移。世上任何的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在位者，其实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神容许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纵然不明白，但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在当中，祂仍然有绝对的权能和主权。我尝试都去想回全恩堂，我们经过了三年多，在这三年多里面，我们都很清楚真的看到神是那个调兵遣将的神，很奇妙。我们由六个人开始到 之后慢慢好多好多嘅嘅嘢发生。其实凭我哋几个人，我哋乜都做唔到。凭我哋就算而家几十个人，好多嘅侍奉，其实我哋睇嚟都系冇乜可能做到。但神就系咁奇妙，佢唔单止差派好多嘅人嚟到去帮助我哋，无论系金钱物质上去帮助我哋，就算系人手各方面，佢都一一为我哋预备。我谂翻最初嘅时候，有一间教会送咗呢一套鼓俾我哋，但系当时咧，我话喂冇脚踏嘅，点打啊咁样。咁后屘我哋就祈祷啦，睇下谂下谂下有咩办法。点知有一次有一个小姊妹系我以前牧养嘅一个年青人，佢嚟到嘅时候，佢话俾我听，我家姐有一个，佢唔用噶啦，我帮你问佢要过嚟噶嘛。跟住就攞咗过嚟全恩堂呢度啦。咁我哋有晒套鼓，谂点咧？冇鼓手喎，我哋个个都唔识，我哋上去打只会吓走晒啲人嘅啫喎。咁跟住神好好啊，又预备咗个福哥就嚟到我哋当中。咁啊，好奇妙啊！当我哋缺乏嘅时候，神就透过各方嘅人嚟到去担，即系好似啲我成日话担啲乌鸦啊，担啲支票啊过嚟俾我哋，好奇妙。我哋喺树人服侍咗咁多年。百几个学生，我哋嗰阵时几十丁人手，我哋点做呢？但神又感动各个唔同宗派教会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到去服侍。所以你睇到其实真系神喺当中去调兵遣将，佢有权能，佢有主权。我哋而家最近开咗嘅印度人嘅事工都系神又预备咗好多嘅弟兄姊妹。我初头谂住死啦，冇人啦，可能最后都要取消，但结果我哋有好多弟兄姊妹回应。咁所以好感恩啊！第二就系我哋睇唔睇到神嘅信实咧？嗱，神嘅说话讲咗就算数喎，佢唔会变。所以你睇到咧，喺以赛亚先知嘅时候咁预言，耶利米先知嘅时候咁预言，到后来去到波斯王嘅时候，嗰啲事情就一一一一咁样嚟到去应验。哥林多后书嗰度佢咁样讲，我哋一齐读好嘛？神是信实的，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为此我们藉着他说阿门，使荣耀归于神。神是信实，他的应许是真的，你可以信得过他。当你面对困难，面对逆境，面对着各种的难处时候，你是不是还信得过他呢？第三，神的灵有没有感动你做什么呢？可能上帝感动你啊，你的生命有些位置你要去操练，要去磨练，要学习，要改变。又或者神可能感动你，哎，教会哪里有需要，你愿不愿意起来承担那个侍奉？你会怎么回应呢？我哋成日话感动，好多时我哋系感而不动吓，但系我哋感完就要动吓。咁圣经都咁样提醒我哋，佢话唔好消灭圣灵嘅感动。有阵时如果神感动你，你消灭咗一个感动嘅话咧，有阵时之后你会后悔。我曾经都听过有一个同学分享另一个人嘅事，佢话神当年感动佢去奉献，结果佢冇，但后来佢好后悔。上帝唔一定要用我哋，但系。当你愿意回应的时候，你会经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还有在波斯王这件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神不是单单去兴起领袖，其实他是要兴起每一个属他的人。所以不单止那些族的族长，而是所有其他的余民，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了。神要兴起每一个属他的人去服侍他。当然就不是说、啊、我今天我有这个感动，我们这里所有每个人都有个感动，我们所有事都要做，那又不一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小心，会不会这个是纯粹我自己的感情呢，感情用事呢？那我们都需要印证，我们需要祷告的，都不是说一下子有我 就去做。但神往往是先透过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小撮人有一个感动，然之后我哋嚟到去分享、传递、彼此印证嘅时候，我哋睇到真系咁嘅时候，我哋就去做。全恩堂嘅成立当初亦都系咁吓，透过一个人开始，再去分享嘅时候，诶，原来嗰啲人都系有咁样嘅感动，我哋彼此嚟到印证嘅时候，事就咁样成了。 在牧养的里面也是的，有时候譬如我有些意念或者有些感动我放在心里面，我自己都要祷告，之后我跟执事来到去分享，然后他们咦都同感一灵，大家都有什么领受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到去执行去推荐。南亚人的事工是这样，还有我们今天会有大会里面你都会听到一些消息，一会会再分享。第四就是你会怎样参与圣殿的建立呢？我又不懂搬，又不懂抬，我不懂起楼的。这里就不是叫我们去起楼。这里讲到圣殿，今天圣殿是指什么呢？昔日以色列人圣殿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核心来的。如果没有圣殿的重建，他们就没有真正的归回和释放。今天神的殿就不是这个的礼堂，神的殿是教会，教会是由你和我组成，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怎样来到去建立我们的生命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那里，他就这样来到去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藉着神永活长存的道。所以要像初生婴孩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这里讲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靠的是神的道。没有了神的道，没有了神的灵，其实我们是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渴慕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好像一个 BB 他需要喝奶一样，我们都要长大成人，去进入救恩的里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跟主一样会有一些的有一样的特质的。我们的生命有圣灵居住在其中，而信徒的生命就是神的殿。所以也都因为这样，我们真的看到在今天这个世代，在这么多的冲击底下，我们更加看到弟兄姊妹生命建造的重要。也因为这样，其实过去的日子我们跟几个执事，我们其实一路以来都不断为这些事祈祷和商讨。所以接下来全恩堂来年就会在这方面去加强门徒的训练。我们鼓励每一位参与全恩堂的会众，就算你是会有不是会有都好，即主要你是一路长时间你都会 在这里的，我们都希望你能够 去参与这个门徒训练。当然有些情况我们会调节的，譬如有时长者，我们就不会要求他们，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我们会有些弹性处理。不过一般来说，我们鼓励真每一个你愿意在神面前好好成长委身的，我们都希望你来到参与这个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我们大概有我们有10课，关于这些的题目其实都是跟我们整个人 的生命、我们的信仰 的核心、有关的。所以希望大家来到去踊跃参与，我们迟些会有公布的。当然即不是说你参与了这些你就晓飞，同样其实我们都很需要同路人，同埋你是真的需要去实践的。如果你只是上了，你当一个课程上完呢，其实可以完全没有事发生的。如果你不实践，不去真的愿意委身，是没有用的。我们希望呢在九月尾之前呢应该说在十月开始呢，我们就会希望即是会众，如果你第日要入会或者洗礼或者你要参与侍奉的话呢，我们都希望你必须上了这个课程，等你计清代价，你真的愿意来到委身你才来到去做这些事情。之前的我们就即会有一些过渡时期啦。这个做法不是为了去拦了信徒来到神面前，其实我们更加希望帮助大家你想清楚， 耶稣都说你要计算代价，你是不是愿意真的来跟从我呢？当你计算好代价之后，你都说愿意的话，你才会全心全意摆上你的生命去被神所用。我知道过去这一年年纪发生的事，其实令到很多香港人都为前途很忧虑，有些人很灰心沮丧。但其实呢，我早两个礼拜的时候呢，收到很多的相是一些朋友发来，其实我自己当日都亲眼看到这么漂亮的彩虹，其实让我看到一个很大的盼望。即是我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令我想起上帝的应许，即是给我们提翻，就是你的依靠是什么呢？你的眼目看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看个环境去做人的话，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会惊餐梦。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人呢，我们不用怕。有人说我信上帝，所以什么都不怕，因为外在的环境至多是置你于死地，你不是肉身死了，是不是？但是你信上帝，上帝能够拯救你的灵魂，你死了上帝都能够叫你复活。所以你要惊的，你更加应该敬畏上帝。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是全地至高的主，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世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在祂的掌管底下。圣经说洪水泛滥的时候，祂仍然坐着为王。所以今天我们纵然不明白，看到好像很令人担忧，但是其实你不用怕，你看准神，你捉住神，你今天认清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你靠住祂的应许，你可以继续凭信心来到走前面的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都需要积极地回应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你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上帝就要使用你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为祂作更大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有时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们很容易骄傲，我们以为自己很多都很厉害，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了。但其实如果我们靠自己，其实我们是什么都不是。我们真的要来到你面前谦卑。主，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唯有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很不配，但是你又竟然愿意去拣选我们，去成为你的子民，又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你这位这么伟大的上帝。主，今天我们面对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但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是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回到你自己 的面前，我们要靠你的话，靠你的灵去建立我们的生命。主，今天愿你的话去激励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谦卑地领受你的提醒指教，以致我们都愿意来到好好去装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 更加 坚壮的人，成为你的精兵，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能够继续去荣耀你的名。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